我感觉得到是有一个人从后面这样抱住我以后，然后把我整个人往后拉，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的，
太可怕了。
然后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想超想发出声音，我就是这样就是整个这样子，然后他，而且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种，就真的你觉得你被
突然间
对，
然后
被鬼
被推下去的感觉，
对对对，对被压下去的感觉。然后我就这样上帝救我，我就醒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就爱尬聊，我是欢欢。今天邀请到我的室友
Cherry，
对，他真的是我的室友，我们的关系真的只有室友，大家不要延伸，我们真的是室友的关系。
真的吗？
我们家玛丽亚啦，其实是这样。好啦，我们今天要请 Cherry 分享一个故事。为什么要找 Cherry 呢？既然是就爱尬聊，一定会跟我们的生活有些关系，然后也跟他的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一些关系。其实在这一年发生超级多事情，大家如果对于 Cherry 在我的频道有印象，他大概出现了两三集这样，对，有讲过健身的、有讲过一些我们感情的事情这样，不是我跟你，所以其实他是一位健身教练，但大家会发现他最近很安静，对不对？
我消失了大概一年，
对，他有整整一年消失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在家里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消失，他就是一直躲在房间里面。好，我们今天就来聊到底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可以先从最一开始，你那时候还跟我去教会，然后那时候你有跟我讲到说，就是你那时候工作地方的一个妹妹有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你就开始做一些改变。
哦，好好好，可以先讲、这个。
It's the beginning. Once upon a time，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其实我的睡眠状况跟工作压力一直都很大。所以我睡眠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十一点，就是算九个小时。但如果说就是早一点上班，比如说十二点上班的话，那就是九点。可是我经常性的就是为了要处理公司的事务，会延后到就是我每天回家可能都已经十一二点了。
对，
然后我才开始，比如说哦吃一点东西，然后洗个澡，然后再睡觉。可是那时候因为有太多事情，因为我们是以业绩为导向的公司，所以就是有太多事情会导致我去在睡前的时候去思考很多，然后我的脑袋就会停不下来，就必须要靠吃安眠药然后来解决这件事情。可是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其实我的身体是很不舒服的，
很疲劳吧，
很就是你会有一个你没有生病，可是你的感觉像，比如说你会觉得胸口很闷，然后你的手脚都觉得很重，就是我每天都是拖着那种心情跟感觉去上班，然后要在跟人交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压力很大，就是你不知道跟他说什么，然后或者是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一个空白跟停顿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听了妹妹的建议，然后我就去看了心理諮商。然后那时候心理諮商超夸张的，他一诊断完以后，他就直接说：“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上班，你必须要休假休一个月。”然后他说我开一个医生证明一个月，然后你去请假这样。
对你很困难吧？因为你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工作狂。
对，然后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吓到，因为我没有想过，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想过有那么一个人
停止工作这件事情，突然就在你选项里面，然后有人这样跟你讲。
对，而且他现在是直接跟我说，你现在就是不能去上班，就一副那种好像你已经确诊，就是你
就是现在就是要居家隔离，
你就是要居家隔离。可是那对于你来说，就是可能对于台湾人来讲，那个心理諮商这件事，对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他叫你说，我现在就去看医生证明你就是一个月不准上班。
如果你过来，对，一个月不准上班。
对，然后你的情感上跟逻辑上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
就是他那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就跟我说，我今天去諮商。心理师跟我说，他叫我不要上班，我不想要开一个医生诊断的证明，然后拿到公司，然后让人家觉得我是不是生病了？
对，就是我不想要他开的那个证明是，比如说什么忧郁症或什么的。那当时我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是
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跟怎么。可是 他借由我跟他的一个小时的分享，然后他就直接下了这个结论，然后他就说，就是你没办法上班，你一定要休息。嗯，后来我就跟公司高层说好，那我就决定休息一个月。嗯，对，然后我就从去年的7月1号休到7月31号。
对，去年本来想说就休一个月就好了，休一个月就大概可以恢复。
殊不知发生了超级可怕的事。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人生真的是瞬息万变。我要先买个伏笔哦，就是我觉得等一下要讲的故事真的是。我觉得那时候我们收到这些资讯的时候都非常晴天霹雳，更不觉得他们自己本人这样子。哦、oh. ，对，然后其实也会有一些恐惧在里面，但是我真的觉得也很特别，因为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就住在一起嘛，然后我们其实也很经常就是跟他分享很多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面的想法啊，或者说也会一起说我们可以祷告干嘛的，就是我们以前晚上一起吃晚餐的时候，他都会负责祷告这样子。他很喜欢
暗黑的，
对，他很喜欢趁就是吃饭的时候做一些暗黑的祷告这样子。但是上帝都很眷顾他，我觉得很棒。就譬如说，可能之前跟一些人有争执啊，他很不爽啊，要给人家什么赔偿啊，结果他就拿到一个比那个赔偿还要更贵的公仔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上帝很眷顾的一些恩典，这样。好，我们可以 to be continued。到底为什么本来休一个月，到最后变成休一年了？这个故事要从你去玩说起。
我就很开心的想说，好，那我就休一个月喽。然后就是这中间我也没有做心理咨商，因为。医生也说不用去这样、嗯，然后我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每天不用设闹钟睡觉、嗯，然后就是跟朋友吃饭什么的，然后休息、嗯，然后后来我就去了那个绿岛
去玩，
对，因为我就很期待要去潜水，因为我很喜欢自潜，就自潜是要闭气两分半钟，然后潜到水里约莫就是三公尺之类的，嗯嗯、然后。就是我很喜欢那个在里面，然后听不到人类的声音的那种感觉。
所以鱼会跟你讲话吗？
对，没有，我们都会说那个感觉是什么，像子宫里面的声音。
哦，真的吗？你是还记得吗？
啵啵啵。然后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手指的这两指，然后我就一直这样，
不是抽筋哦。
我觉得像抽筋啊，他就是一直这样子，这样这样。然后我在睡梦中嘛，因为很累，然后又有喝酒，然后我就睡梦中以后，然后我就用我的左手就抓住我的这手指，因为我想要让它
不要
弯曲，就是不是抽筋，你都会想要把它
拉直。
对对对。然后我就在睡梦中这样，然后把它拉直，然后就忽然间觉得就是像。皮肤整个撕裂的感觉，
这么可怕，
超可怕的，就是这两根手指，然后皮肤是整个就是感觉是这样裂开，就是我的皮肤整个裂开，然后从这里，然后一直延伸，然后一开始还好，就到这边，然后是整个觉得你的手是骨肉分离的那种，很痛，然后有点火烧的感觉，然后一路到这里，然后我想说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边睡边很害怕，然后我就抓住我这只手，然后我就再往上抓，然后再往这边抓的时候来不及了，它已经到我整个半边的。
这时候就有人说鬼压床，不是要下这个注解。
对，然后就是我整个这半边的脸都超级痛，然后就是像裂开这样，
好可怕哦，
超可怕的。然后我完全没办法控制，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就是我就觉得那是做梦。嗯、然后后来是我旁边的那女生，她就这样
把我
叫醒，然后我就醒来有。恢复意识以后，然后他就说什么你怎么了，你怎么全身都在抖什么的，然后我就用讲的，我就说我就是觉得这边很痛怎么样，然后我想要用左手抓他，抓住我的这一手、嗯、然后他就说你的手根本没有抓住、
哦、
他说我手是放在旁边的，所以我是这样、欸我根本从头到尾就是
你的意识跟
对我的意识跟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这边都是口水，然后那时候我就吓死，
好像中风了，
很可怕，然后我就吓死了，然后他就把我这样子就是推起来坐着，然后他就这样子就是开始捏我的手，然后他这样子的时候我的手完全没感觉，
真假的，
完全没感觉，就是我连他碰到我的皮肤，就是他在这样子捏我都没感觉。我就跟他讲说，我手没感觉，我们俩就坐起来。那时候他就查说是看是要送回本岛啊、嗯，还是就是
对，而且你在外岛，
对，我在外岛，然后还是要急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就直接很冷静的跟他说，我手完全没感觉。然后他就说，他就也有点吓到，然后他就说我先帮你看查急诊。然后后来就是。 就是你那个时间差已经忘记了，就是你完全忘记有多久，反正最后我手有，就是我一直想要控，就是你知道用意念去控制它，然后最后我的手是可以动，然后我就动了手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我手指可以动了，就是你那感觉是因为我是健身教练欸，我想说我该不会瘫痪了吧？
你就不用，
对，就是
终身不用工作
了。对啊，我就觉得这感觉很恐惧欸，然后。我就后来就手可以动，然后他才慢慢恢复知觉。然后我们那时候凌晨四点多，我说应该只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癫痫，第二个是我小中风，我说第三个就是卡到音。我说就只有这三个，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卡到音，因为我觉得那个皮肤很灼热的感觉还在，所以我就怀疑是癫痫跟小中风。但是后来反正你知道，我就 Google 医生嘛，
对啊，
就是他。查一查以后觉得啊，应该比较像癫痫吧。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赶快传讯息给我跟小黄。
对，我就马上。
对，然后我就刚当然是赶快为他祷告，然后也希望他回来可以去看医生。所以他回来之后，那时候一开始先去看内分泌嘛。
我先看了内分泌嘛，然后他是没事，反正我甲状腺是没事的。
对。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那个神经内科，然后我就做了神经内科的检查。然后那时候我一过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年轻人癫痫不是，就是你如果不是从小就癫痫，你忽然在现在这个岁数癫痫，就是他说是一件大事。可是那时候我就不当一回事啊。但是我后来在等待，因为他要排那个检查，然后检查以后再看诊，其实中间有一段期间，然后我就已经回去上班啦，
对，
因为就八月一号了嘛，然后我就回去上班了。那时候我在运动的过程中，我就开始觉得哦，真的不对劲。因为
运动表现差很多。
对，因为我的左右手能够拿哑铃做重训的重量，变成相差快七公斤以上，
很夸张。
很夸张，就比如说我这手假设是拿八公斤好了，我这手可能一公斤都推不了，就是那个往上举的动作我都做不了。然后我还为此去看那个物理治疗。
要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像我自己有学生，就是像文子之前有分享，他其实有在就是关注帕金森的病患，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没运动没肌肉，所以导致你没办法控制，有时候甚至是神经或是大脑的一些神经传导的问题，导致于你没办法施力。
然后我就想说啊，那应该是跟癫痫有关，因为我不是整个会没知觉嘛。
对。
然后我想说，下次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我一定要跟医生讲说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上次就是癫痫，然后这一手完全没知觉了几分钟，然后所以我导致我的运动表现
跟植物人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运动表现会比较不好。然后就后来我就是终于做完了脑波断层，然后 X 光，然后 MRI， 就是核磁共振。
这个过程其实很长，因为你要等，就是你预约嘛，然后去排，然后到最后要等片子出来，都是好一段时间。
对，就是已经从八月一号，然后一路就是到八月十八。然后我就在八月十八的时候，就是去看医生。他在帮我看的时候，他就是先问了我一些问题，就是哦，我最近有没有在发作那个癫痫的问题？然后就有。因为我那时候还拍照片传给他们，
就是、
他们对，
就是
我
又来了，
又就是我的手完全就是抽搐，然后可是只有前半段这样，然后我就把那个影片给他看，他就跟我说你的脑长了 4.6 公分的脑瘤。
你知道看到片子的时候有多可怕吗？就是其实我们的脑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你知道 4.6 公分有多大吗？然后他就这样在你头上，其实真的看到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笑他说：“哎、欸，你脑袋有洞哎、欸，就真的洞哎、欸，很大哎、欸，超大的，
很大一个洞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都很惊吓，因为我们教会其实就是去年才走了一位姐妹，她就是因为脑瘤，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还蛮紧张的。
就是我自己本人，就是也在整间崩溃、欸，但不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崩溃，因为我是说我不想剃光头，就是我那时候当下就是他知道就很像连续剧，就是他也没有把荧幕转过来、然后是他就说，他说你要马上立即的就是安排住院的时间，然后跟开刀，然后我就这样，哈，脑有分很多区块嘛，有语言，然后视觉神经，讲话有的没的，然后我是压在运动神经上面，所以才会导致我的右手跟右脚是没有力的，
没办法控制。
对，然后那天以后他就直接帮我预约了那个神经外科，反正就是要安排
开
刀的事。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 没有任何感觉。说真的，我就是我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是，我说哦，太棒了，我不用去上班了，
就是抱持着不用上班的心情。但其实那时候医生有跟他讲，就是其实这个时间很刚好，就是我跟他讲，如果你再晚发现，可能就来不及了。
对，他那时候说，就是基本上因为我又喝酒嘛，然后不是酗酒，我有喝酒过，然后又那个重训，然后又潜水，他说都没有在里面爆掉，
对，
就是已经算是我非常幸运了。嗯，然后他有问我说，你都没有觉得不舒服什么的吗？然后我就说，就头痛啊，可是女生头痛不就很正常吗？嗯，就是比如说月经来头痛，月经前头痛，偏头痛，然后压力大头痛，睡不好头痛，就是
你怎么会在痛？我的天哪，你满脸
不是，我就有，我还记得我叫你去帮我买止痛药，哎，
哦，对啊，对啊，
对我很常叫他说什么，帮我买止痛药。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吓到，然后我就只好回家，我就先跟他们说，嗯，然后才开始安排我的，比如说流停啊，然后接下来的检查跟住院这样。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才慢慢回想到说啊，好像是哎，因为我以前在做重训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我的左手比右手有力，嗯，但是我明明就是右撇子，嗯，所以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会很常跟学生讲说，因为学生可能会左右手不平均，嗯，然后我就说这正常的啊，就一个惯用手一定会有一手比较有力，跟另外一手比较没力。
但你反过来，
对，然后我就说，像我就是左手比较有力，我说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说可是因为我是右撇子。可是我就是左手比较力，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哪里有动？
对，因为我哪里有动。而且那时候医生有说，就是以他会长成那么大的大小，至少是三年以上，所以他已经跟我一起。
Oh my god！
他已经跟着我三年以上。
这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看到哎、欸。
对啊，
三年就长这么大了。
对，要开刀的时候，医生有说，他说你反正你只有两种选择嘛。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不开刀的话，一定会瘫痪。因为我这手已经连两公斤都举不起来了。其实两公斤举不起来，就是你们要想象那个，你拿一个喝水的茶壶要倒水的时候，你已经就是没办法施力了。哇，嗯，哇，开刀的风险就是你也有可能会瘫痪，但也有可能会好。嗯，哎，这其实我没有跟你们讲过。嗯，对，他是说50%会瘫痪，然后就是50%会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存在着那个啊，就是失血过多的风险嘛，所以我有签了那个失血的那个同意书。
天哪，你现在活着回来，我真的
对，那时候其实这些我都没有跟他们说，
可是他讲说没有，
我都讲得超平淡的，
就是一个手术拿掉就没事了。
对对对，我就说就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可能会伤到其他的脑神经，
对，
所以可能会导致我。虽然醒来了，可是可能会不能讲话，或者是视神经什么的，嗯，对。但这些风险我就是都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就一个人就去开刀了。
你知道吗？一个人进手术房，
对，
孤单最高境界。什么一个人看电影 low 爆，一个人去开刀。
有啦，我弟有在那边等我啊。
对啊，我觉得那时候其实虽然他没有讲这些状况，但我们当然都担心说，在这个开刀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什么意外。但那时候我们当然也是马上就揪了所有教会的朋友说，哦，我们就是 Cherry 要开刀这样，因为那段时间他其实还是有几次有跟我们去教会，因为对他而言，他其实要出门是件对他而言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去教会就带着那个他的盆栽去，因为我们教会有那个绿手指啊。
我有一次在教会睡着了，你记得吗？我不舒服，我去楼上那个小朋友的游戏室睡一下，嗯，因为那个太痛，对，嗯，
对，反正就是就很 free 了，他就是来，然后来看他的植物这样，反正大家就对他有印象，然后我就以为他祷告，然后其实我们很常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不是只是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医治他或干嘛，其实我们也相信上帝也会透过医生，透过医疗团队去救治我们所在祷告的对象，所以我们也会为医疗团队祷告，就希望可以遇到很好的医疗团队啊，在就医的过程啊，或者说在病床的期间都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对啊，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那时候开刀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很棒的是，他那个医生其实真的等很久。
对，因为我的医生是权威，然后所以就是我排他的开刀时间排了很久，排了一个半月，
真的超级久的。
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是他，欸，就是我有看了加他是三，总共三个，只有他讲的一派轻松，
真的，
哦，没有啦。其实是因为他说他不用剃头。
对，因为他 真的把他的头弄得很漂亮，就是需要开刀的地方。
对，就是你们应该是看不出来，我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很慌张，
还没到那个阶段。
对，因为还在处理事情，就还在，因为我是主管职嘛，我还在交接，然后流停，然后通知保险，然后通知什么，就我还在做这
些，还没有时间紧张。
对，我直到有一天，就是已经在家里，可能好像休息一个礼拜，因为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嘛。
对，他也不能拿重的，说什么不行。
对，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忽然间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跑去欢欢的房间，
我还在睡觉、哦，
然后我就把小红推开，然后我就躲在他怀里面说，我真的觉得很害怕。
然后你可以帮我祷告吗？
我永远都记得我那天就是在你怀里哭爆
超好笑，我就还想要抱他。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医治你的恩典，你的平安。我还在摸一下，
小黄就这样
就飘走，
他整个这样，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他就咻飘走，然后整个这边哭到不行。就是那次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我跟别人说的时候，我都只能说就是，没怎样啦，就是 就这样啊、然后就反正开刀完就好啦，反正我现在就在家休息啊，反正我也不想上班啊，而且我还一度就是为了不想回应这些东西，把 IG 关掉我当然觉得大家关心我很好，可是你知道那心理压力其实就蛮大的，因为我也不可能跟别人说，可能我就死了什么的。就是这些事情你都只能，
你也怕他们过度反应，
对，然后也怕人家说，就是一直去反复的问说你是怎么发生的，你是怎么样，你怎么发现的，你怎么会怎么样什么的，对啊，然后什么你要休多久什么的，我瞬间觉得我真的得了忧郁症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也很重要啊，就是每个人的界限要尊重，然后当然
对
关心是很好，就这边也没有说不要关心人，只是我们也可以去体验到说啊，一个人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像刚刚听到，就会很多人关心。那如果他已经有发个文了，或者说已经大概知道情况了，那我觉得放在祷告里面，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不用一直。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很讨厌啊，就是会一直问近况，然后、哦、我会祷告哦，超烦的。但我们没有这样对他，
没有，
教会也不会这样，
完全没有。
对对对对、就是即便我们教会的朋友知道说他其实他要准备去开刀，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会特别去。
对，就没有人问我。
对对对对，
就完全没人问我，只问植物。
对，哎、欸，这植物怎么养啊？这样子，对对对，他会开心的事情。
对，完全没有。而且我要走的时候，我就是消失。
对，对，也不会有人去拦着说，哎、欸，我要为你祷告。
一开始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帮我祷告的内容、就是我觉得你们就只是帮我祷告，但是真的超级夸张的，就是我住院那十天，我的医护人员都对我特别好、全部。就不管是从医生，没有，反正医生就很冷淡嘛，就是他旁边的，然后就是护理师、就是我那两班的护理师都对我就是超级。
你要解释一下有多好，听到的时候我都傻眼，我根本觉得我还以为你 VIP 病人呢。
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拿来到我的前面，然后也不会问，然后都是第一个时间来、来
需要的东西，
对，我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吃的啊，然后我的药啊，然后还会过来，然后而且是那种就是会 care， 不是只有 Q 我
的，吃东西哦，
他就说什么就是好，不用担心什么的，就是我想说这种
就心情有被照顾到，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连那个麻醉师还特别来看我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住双人房，我就觉得光看我跟隔壁的我就差一个。
差一个阶级，
差一个超级大的阶级，非常多。然后他因为我那时候要去做 MRI， 然后我已经就是我不能走路，我开刀完了我出来，我不能走路。然后他就是他还推着轮椅来找我就是不会有这种事，因为一般是说哦家属去推轮椅什么的，对，然后再把我就是送到楼下，然后他自己再回到楼上，
就其实这种过程就是除了让你在医疗当中。就是有受到好的医疗以外，就这个过程让你比较安心、比较放松，然后减少那种可能在医院里面会有焦虑的感觉。
第一天的时候还蛮可怕的，因为我就是被送进去开刀嘛，然后开刀过得很长，然后一进 ICU 的时候，这是我人生觉得怎么那么酷，他就啪就全身脱光哎、欸，就我躺在那边，然后插着吊管，然后我全身就是直接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这是手术衣嘛，我就全身被脱光，然后旁边大概有十个人吧，然后都把、就是贴什么心电图啊，然后绑那个
要
测血压的
那个生命迹象，
对对对，然后打点滴，我那时候是 左手有一个点滴，然后还有我脖子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点滴。嗯哼，对，然后所以我其实几乎是不能动的，因为那根针超长的，就是你知道你在，
我不要听，
就是那个那些可怕的画面，你会有感觉。
对，就是你这样子动脖子的时候，它是很有感觉的。嗯、然后偏偏我开到我在这，所以我其实不太能睡这边、嗯。但是如果我睡这边的话，又会卡到那根针，所以我就呈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
安详
不舒服的状态。然后当天、嗯、晚上我就又癫痫了。
而且这次癫痫比你之前都还要严重，
是全身的，
对，
就是我不是觉得是一半的，嗯，对，我梦到的是就是有很多人跟我迎面走过来，然后我是逆向着走，嗯哼，就是我要逆向的前进，然后他们是这样，然后他们就一直把我往后推跟往后撞，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就是突破人群，就是往前走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被一个人用手抓住，就然后把我往前拉，嗯嗯，然后就是这样跑跑跑跑跑跑，然后我又跟他分散，然后我又被
拉出去，
对，又被撞回来。我感觉得到是有一个人从后面这样抱住我以后，然后把我整个人往后拉，然后我就觉得超可怕的，
太可怕了。
然后那时候完全就是想超想发出声音，我就是这样，就是。整个这样子，然后他，而且那个速度是很快的那种，嗯、就真的你觉得你被
突然间
对，然后被鬼
被推下去的感觉，
对，被压下去的感觉。然后我就这样，上帝救我！
我就醒了。你真的把他这样喊出来？
我真的有喊出来。哇、但是其实我后来问护理师，他们说是这样，
就跟你那时候以为你抓了你的手，事实上你手根本就没有动是一样的。
对。这我好像也没有跟别人讲，
你其实没有跟我们讲那么细节。
我没有讲那么细节啊。
你那时候只有讲说你就是喊了耶稣救我，然后就感觉有一个人好像不是把你扶起来，是有个毯子把你接住。
哦，对，
因为你说就是你被往后一拉嘛，然后你就觉得你一直在无限往下坠。
对，然后有一个拿一个毯子把我接住，感觉是他用毯子把我这样子立起来，变站着。我醒了以后还就是因为他们都在急救我嘛。因为我的血压掉到40以下，我就一直祷告，就是一直想说拜托救我，就是
我平常虽然都还可以祷告，但我现在想要活下去，
就是我不想要那么不舒服什么的，就觉得很烦这样，然后就是就度过了那个晚上，然后就因为这件事，就我不能出 ICU， 所以我又被关了两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问说，我今天可以出去 ICU 了吧？什么的，我就跟那个旁边的护理师姐姐讲，然后她说可以，有帮你安排那个你的床位，然后你下午几点的时候，好像不到一点吧，然后她就说你就可以出去，来，你先起来吃早餐什么的，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特别的，就是照顾我这样，然后后来就到了一点以后，我就说，我可以出去了吧什么的，然后她就说，哦，因为反正也是因为床位安排的问题就不行，然后我就在里面
崩溃，
我就说我不要，我超想出去的。我想要出去，然后就是在床上就是大崩溃，然后以后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就说好想出去哦，而且我的祷告是那种超瞎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们很完整的讲一句什么，我就只能说拜托拜托让我出去。对面病床的就是也是在 ICU 里面的一个病人，他就说，哦，我先让他出去好了，他就把病床让给我，
超蠢的哎。
没关系，就让他先出去好了。他说我才来一天，他待比较多天，他应该比较不舒服，就让他先。
天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以后祷告哈，除了医治，除了医疗团队，还有包含病房里面的病人一起祷告进去。
我觉得是因为我就讲得很细节 啊，你知道吗？因为我比如说你们的祷告是什么啊？就是那种求主耶稣可以看护我什么什么的，但我不会讲那个啊，我只能讲
你最知道你需要什么啊。
对啊，我就说拜托让我赶紧出去。对啊，真的超不舒服的。
对啊，所以他整个从发现自己有脑瘤，到发现原来再晚一点发现可能就会出歹疾，然后安排到一个很好的医生，然后到他整个在看病的过程、开刀的过程、到术后恢复的过程，
都是舒服的。
对，都是舒服的。然后虽然刚刚经历那个很恐怖的故事，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祷，他的祷告也很简单，主啊救我！就是其实就是 彼得掉到水里面的时候，我喊了一句：“这史上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然后就感受到被救起来这件事情。他虽然现在也没有稳定去教会，但这真的也不是重点，因为你跟神建立关系，不是你一定要到教会才可以开始建立关系。他是个平常就很经常在为自己，然后为很多人祷告的人。对，包含他也很经常为我祷告，他很希望我可以赚大钱，但是就像他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然后对你而言教会是一个好像 很多能量的地方，你可能会对于教会会有种恐惧的感觉。虽然我们教会不会啦，但是我们都能够理解说，对于比较内向的人，要出门去到一个人很多，然后感觉比较多正能量的地方，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压力。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子就觉得好像这个信仰离你很遥远，因为其实祷告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你也不用刻意学，你也不用很完整。主啊救我，我现在想出去，我觉得很烦。
对，我差不多就这样。想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蛮白痴，因为那时候我就跟欢欢讲说，我就是只觉得很烦，我完全不想上班，我每天早上坐在这边，他在工作室要教课，然后我坐在那边穿鞋子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去上班。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以祷告让你不要去上班啊。那我就说嗯好哦。就是我没有想到这世界上有人叫我祷告这种东西，我就说好哦，那我就要祷告我不能去上班。结果我就休了一年。然后我说但是我以后应该要加一个，是不是生病。
对，所以我觉得也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当然我们都会面对生老病死，面对到生病的时候，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我们都会有恐惧，因为毕竟生病很不舒服，而且需要治疗，而且可能会有生命上的危险。但是很多时候生病真的会帮助我们慢下来，然后重新去想一下自己的人生，想一下自己的生活的状态，无论有没有办法得到恢复跟医治，我觉得都会有上帝的带领。然后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一定是对自己最好的安排，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心里是平安的，这件事很重要。
而且我就真的有休息到，
对啊，
就是强迫，就是你非得休息，因为我什么时候做不了啊，而且我术后也什么时候做不了，所以你只能自己思考人生跟未来的路，然后包含就是我一直想要离职，但是我就一直会被困在那边，觉得我不能离开这个职位，就是不能离开我的工作责任这样，对，我对公司还有一定的感情什么的，但经过这一年的思考以后，就是我最后还是下了离职的这个决定。
对对，所以大家之后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 Cherry 上课没有问题。对，他准备要复出了。
对，我准备要复出了。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联系他哈，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健身教练。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彼此关心啦，不管你今天的状况怎么样，其实身边有一个朋友可以为你祷告，或是让你可以放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也补充一个小小的见证，在这个最结尾的地方。刚刚虽然说讲到脑瘤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全新的发现，但是也因为发现了这个脑瘤的关系，他以前可能吃的失眠的药啊，什么药都不能吃了，就是要瞬间停药。
对，不能吃。
理论上，如果你瞬间戒断的话，应该会有很多
不舒服的，
很多不舒服的反应。可是反而因为这样，他就停了之前他所有因为情绪需要吃的药。
对，
现在也就再也不需要这些药了，
就是都没有，就是从医生说你不能吃，因为他好像有一些抗凝血的东西，不能吃，然后他就是让我去会诊，就是身心科以后，就是我就到现在都没有吃药，应该已经八月到现在，对啊，很久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身心灵全面的 level up。
对，就是强迫我必须要整个我人生的轨道做一个超级大的改变。
没错，你不能依赖药物来让你可以面对你的工作，然后让你去面对你过劳的状态，完全让你抽离那个状态，然后完全的休息。
对啊，
对，
而且我也不能出去玩。就是我连出去，就是我连一般普通的人际关系都做不了，我就是得一个人好好思考，就是想自己的未来还是什么的，所以还想清楚蛮多事情，才会有接下来的未来的规划。
没有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所以无论是你现在自己正在经历可能需要面对疾病的过程，或是你身边有正在面对疾病的朋友，希望今天这一集都可以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视角，然后我们真的是可以用很多祷告的方式或陪伴的方式去陪伴自己，或是陪伴你身边在生病的朋友度过他这段比较不舒服跟比较紧张的过程。 那当然也很希望我们的见证故事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鼓励，然后一些激励。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多的关心身边的朋友，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然后自己也是一样，不要明明就已经过劳了还不休息。然后有时候很多在服侍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哦，不只是在工作上，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岗位上，也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好啦，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带给大家一些鼓励。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缺宇的事情，无论是他恢复的过程啊，或者这个过程当中的经历啊，或是怎么健身啊，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找到他的资讯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就要下回见喽，
拜拜。